诗篇七十二篇呢，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公义的王啊，因为这个读起来呢，好像是为了耶稣基督做王的一个诗篇哈，因为他的公义呢，使我们赞美爱慕他。那七十二篇的第一篇，在我们和合本上面翻译的就是所罗门的诗，其实不是所罗门写的。那么在七十四译本的，他是写说是大卫为他儿子所罗门写的诗篇啊。那你在最后一节你可以看到哈，耶西的儿子大卫都写完了哈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呢，那你要特别注意哈，这边讲的是，你也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说是大卫他要把王位交给所罗门的时候，那特别嘱咐他。你将来做王的时候呢，你要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公义哈，那这个就是啊他写的哈，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。那这个第一个判断呢，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审判，就是 judgment， 但是这个 judgment 这个审判这个字，同时也意味着 justice， 就是公平正义。所以呢，在中文这个翻译这个判断呢，其实你也可以讲说，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是非常好，因为判断呢，你对好人呢，你是给他公平的判断，你对坏人呢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刑罚，就是审判。那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一个在上掌权者，一个有权柄的王，他可以审判，他可以按着公平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是一个公义。所以如果一个王不是一个公义的，那么就很危险了，那这个他所管理的国家就乱七八糟，就没有一个律法可行了，他的言论就是律法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说东就是东，他说西就是西，这没有人可以去 follow。 但你要知道了，这个公正公义是做王的最基本的条件。那我们的行事判断都要跟神一样的公正公义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将来我们得胜者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。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角度来看，今天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正在学习什么是公义，什么是公平，因为将来有一天你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。第二节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好，那个困苦人就是穷苦人的意思。那我刚才也忘了跟大家讲哦，在这一段诗篇当中呢，有分大概四段啊。那第一段就是祈求王做公平的审判，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节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啊。因着公义，愿大山小山都愿给人民带来和平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山呢，在犹太人的他们的传统观念里面呢，山就代表权势，这个权势可以是好的权势，公义的权势，也可以是坏的权势，比如说黑暗的权势。那公义的权势就会带给人民和平，所以他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得享和平。第四节，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些欺压的人。啊，这个伸冤呢，就是审判，就是第一节的那个审判。因为对困苦人呢，一个公义的王，就是会怎么样伸冤的。一个不公义的王， 哇，那还得了？你交给他办事儿，他看谁贿赂他，哦，他看，反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他的审判就不是公义的。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那请注意最后那一句话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当我们在看拯救跟压碎，好，所以压碎那一些欺压人的，就是穷乏之辈的拯救。所以我们要永远看清一件事情，当你看见灾难，当你看见某个国家遭受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那可能是神正在压碎那欺压人的，为的是要拯救那一些穷乏之辈。所以我们要永远要这样子看、okay? 所以任何的灾难，你要去问属灵里面的意义是什么。有些人这些的灾难其实是对，特别是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说所有的灾难都是不好的，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哈。当我们在真正的去进入到里面，真正看见灵界里面的事情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永远要问上帝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这些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上帝会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常常是有交通的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对于欺压人的处决，就是对困苦人的拯救。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求主恢复教会的权柄，我们可以为很多的事情献上祷告，这是教会上帝给我们的权柄。第二段，愿王长寿赐福国民啊。72篇第5节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啊。这我们刚才听的敬拜的诗歌呢，基本上就是这句话，我选它也就是因为这句话。那么公义的王，他配得我们永远的敬畏跟爱戴。这个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意思就是说 Long live the king， 只要太阳月亮都还存，人就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但是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当然了，我们已经没有太阳跟月亮了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千禧年，就是耶稣基督掌王权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得胜者都要跟耶稣基督做王掌权。太阳还在，月亮还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第六节很棒，他说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意思就是说，以歌的草地上，那草地还要再长啊，还要再长啊，滋润田地，让田地能够长出谷物来。所以公义的王，他对于人民来讲，就好像从天降临，要赐福给我们恩宠，给我们 favor。 我们的神是给我们恩宠的，我们的神是赐福给我们的，他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在我们当中有生病的，他是医治你的，他要医治你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一个公义的上帝。 He cares about you， 他非常的关心到你的需要。第七节，在他的日子，义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啊。好人在公义的王统治之下一定是发旺的。为什么要月亮长存呢？因为月亮光不会像太阳太热了。 月亮出来的时候人都可以跑出来，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太热，你要找树荫，但是这个我们都是很平安的，看到太阳就很高兴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愿王万岁长寿啊！让这样子的王来成为我们治理我们的。也许在我们今天的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好王是这个样永远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你跟我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是属耶稣的，你是耶稣国度的，不管你从哪里出生，从哪里来，说什么话，什么肤色，我们都是耶稣国度的人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。第三段，公义的王治理全地的景象啊，是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。第八节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。哦，那你要看到了，这个 authority， 这个执掌王权，从海到这边到那边，大河直到地极，意思就是说是全地了。住在旷野里面的，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地方的人，哎，通通都要来在他面前下拜。然后他说他的仇敌要在他面前填土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仇敌都要臣服于他，包括今天的撒旦魔鬼。他是就是在当时认为地的最角角，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和海岛的王要来进贡。示巴可能就是阿拉伯半岛一个最南端，就是也门的地方，还有西巴就是伊索比亚的王要来献礼物。所以在当时也认为，哎，这些比较大的国家，最远的国家，哎，都要来进贡。十一节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那这个你说这是大卫王写的，大卫他说他的国度是这样的，可是大卫的国度、所罗门王的国度都没有全地的人都要来跪拜他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是在讲弥赛亚君王有一天，起码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，这样子的国度会出现。而且我也祷告，我们今天听到这信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治理百姓，要在千禧年当中作王。十二节到十四节，他讲述了这个公义的王怎么样子的来治理他的人民。他说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，他要搭救。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怜悯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的眼中看为宝贵。所以你看到他看在这个地方，他讲到一个公义的王六项特征，他要救这些人，救这些人，还要连续这些人，救赎这些的人，因为他的血看为宝贵啊。这个一个公义的性情，这是一个公义王应当有的态度。我们今天世界上的王有哪一些是像这样子的？很少。但是你也可以讲说，你将来要做王，神也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预备自己。你要预备自己像耶稣一样做王吗？那么对，你也要学习我们对待人有怜悯，对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拯救。那这个也是神在七十二篇里面给我们看见， 好，第四方面，为王丰盛的祝福。十五节，他们要存活。那这句话，赫赫本翻译的都翻译的不，可以讲说翻错了。其他的版本呢，都翻对，就是赫赫本没有翻对，就是愿他长久活着。英文它就是翻译成 Long live the king， 就是愿王万岁。但是十五节他讲说他们要存活，如果你如果连十四节的话，你会觉得你可能会以为哦，他的意思是前面那些被压迫的人，公义的王要让他们存活，结果不是，是愿王万岁，愿他长久活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诗人在怎么样，在祝福这个王长寿。第一个啊，我把这些八项祝福用画线画起来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为王的祝福是长寿，第二个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，那示巴的金子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啊最尊贵的金子，就世界上的财富要给他。第三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，那就是人民要拥戴我们的耶稣基督了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，丰收啊，五谷丰收，所结的谷实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林。这个丰收就是谷物要响动。如果你在异象当中，你可能抓了一把谷物，然后听到里面或者在那边跳动啊响动的时候，那个意思就是丰收的意思。城里面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，所以那个人民会增多增加，人民会很多。祷告我们的教会人也要很多啊，要很多的人在这个教会基督的国度里面。第六，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名声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遵从耶稣基督的，不是我们教会的名要存到永远，是耶稣基督的名存到永远。第七，要流传如日之久，人要因他蒙福，人民要受到王的福气，所以我们遵从王，教会要得到福气。最后，万国要称他有福，万国要因这个王得到福气。对于我们教会来讲，我们教会拆派宣教士咯，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刻为耶稣基督做，也包括我们现在的 Zoom 上面有一些地区的人，不同地区的人来参加。我们真的很感谢主，这是为王丰盛的祝福。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跟教会都有关系的，但记得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给神，千万不要骄傲自大。就像我们今天刚才读了那一段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，希律的王应该归荣耀给神的，没有归荣耀给神，就被神的使者重重打一拳在他肚子上面，他的肚肠就溃烂，虫就咬他把他咬死了。十八节，独行其志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他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，愿他的荣耀也充满全地。阿们阿们。神的荣耀是透过公义的君王，我相信这是神一个很从内心里面一个愿望，他愿兴起公义的王，还有我们这一群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，他的荣耀是透过君王公义的治理。最后，耶西儿子大卫祈祷完毕，也可以讲说这只是五卷诗卷当中第二卷的结束，很快的有两个总结。好，这应该是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诗篇，但是读起来好像是描写耶稣基督在将来的千禧年作王一样。好， 第二，公义的君王是基督徒学习的对象，神将来要让得胜者与耶稣基督作王一同的治理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应当要学习什么叫做公义，那将来神就要使用你跟我要做一个公义治理的王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今天刚开始读了一段《使徒行传》，让我们看见不公义的王就被神审判，以至于教会就开始兴旺。今天我们读诗篇72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那公义的君王，你让一些受到冤屈的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，你让那一些不公义的欺压人的啊，你要压碎他们。一直主，我们看见了一个欺压人被压碎，就是那些穷乏的人、困苦的人的拯救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看到的事情虽然是不好，虽然我们现在看见有一些的暴动在美国，有一些的水灾在东南亚，我们也看见许多不同的种类的冲突，但是主，我们也相信有些的冲突看起来不好，但是主，事实上你也正在拯救一些人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国家，就要像我们这边所讲的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因为你是配得配得我们敬拜的神。谢谢主，也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